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主爱里要彼此的接纳，让我们在晨祷里面被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腓立门书。今天腓立门书是短短的一封书信，只是有一章的经节而已。其实腓立门书又被称为给腓立门的信，所以腓立门书其实跟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这个哥罗西书一样，通通被称为监狱书信，因为这些书信都是保罗被囚在监狱的时候写的。只是不同的是，其他几篇这些信都是写给教会的，唯有腓立门书是写给个人的，就是写给腓立门的。这封私人的书信其实是保罗当时为了请求这个他的在哥罗西里面的一个信徒腓立门，请求他宽恕并且接纳这个腓立门的逃走的奴隶亚尼西姆。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奴隶逃跑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被抓到的时候是可以被主人以严刑来处置的，甚至是可以被处死的。所以保罗也遵守当时法律允许了这个奴隶的制度，所以他遇见了这个亚尼西姆，然后带他信主之后，要将他打发归还给他的主人腓立门。所以他就以这封书信先去请求腓立门要善待信了主的亚尼西姆，然后在主里能够接纳这位逃跑的奴隶。所以腓立门书其实也是向我们基督徒在讲解并且示范怎样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的接纳。首先开场我们就看到，一开始一到三节保罗的书信就以谦卑来做他的开场白。第一节保罗就写到，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所以这里保罗一开始他的开场白就很特别，他没有像其他的书信这样以基督耶稣的使徒或者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来开始他的书信，而是谦卑的以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来开始这封书信。所以一开始他就表明他在信中他不是以使徒的身份、以使徒的权柄来对收信人说话，而是以一个为基督被囚的身份私下的与腓立门通信对话。所以保罗如此谦卑的开场白，我相信应该就是希望腓立门也能够为这基督的缘故明白书信接下来对他的请求。保罗接着说，写信给我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所以从这句我们看到保罗跟腓立门的关系是亲密的，因为他称他为亲爱的同工腓立门。然后我们看到保罗问候了几个收信人之后，他也问候了在腓立门家里的教会。所以从这里有没有看见，其实是有信徒在腓立门的家里敬拜聚会的。所以腓立门这个人可能也是一位教会的领袖。所以接着我们就看到 OK， 常常保罗的书信都是这样，被囚的坐牢的保罗就祝福收信人平安。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本身处在被囚的状态，他还能够去祝福别人平安，因为保罗知道恩惠与平安是来自天父与耶稣基督的，第三节讲。所以他要将这些来自天父与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平安归给这些人。因为虽然保罗现在被囚，但是因为他与主同在，为主被囚，所以其实无论任何环境保罗都能够处之泰然，他是有平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身为使徒的保罗，他因为爱基督的缘故，所以他就爱亚尼西姆，也为了爱亚尼西姆的缘故，他就谦卑的并且用心的写了这封腓立门书来向腓立门请求。 所以一开始我们其实就可以效法保罗，以保罗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为爱神，也可以为爱人做我们应该去做的事，就像保罗谦卑的提起啊，提起笔来写信，来为这个呀，来为这个陶怒来写信，因为这个名字太多个字了，所以我读了很像是日本名这样，所以感谢主，就是因为有这个陶奴，他就愿意谦卑，为着爱他的缘故来写这封信。所以今天我们为我们爱的人做了什么事呢？其实很容易，我就想到我们 GK 要十五周年的宴席了。你带耶稣请客了吗？不一定是邀请非信徒啊，我们也可以是邀请一些哎离开教会的浪子，或者就像遭遇问题的亚尼西姆这样，邀请他们，谦卑的为他们带祷，谦卑的邀请他们回到神的家，让他们听见神的话语，甚至是听见见证，然后就看见盼望。所以今天感谢主，保罗一开始就非常谦卑，以致人就能够继续的来看他的书信，继续的来听他的诉说。然后第二点，他就开始称赞腓利门的爱心，从第四到第七节这段经文是保罗对腓利门的称赞，就是称赞腓利门的爱心还有他的信心。保罗说他为腓利门祷告的时候常常感谢神，就是因为保罗听说腓利门对主和所有的信徒非常的有爱心和信心，所以他为腓利门的爱心和信心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爱心是有限的，所以一个人的极大的爱心和信心其实是来自神，不是靠我们自己能行出来的，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来感谢神赐给我们更多的爱心和信心来爱人爱神。然后第六节，其实和合本修订版可以翻译，它是翻译为愿你与人分享信心的时候能产生功效，让人知道我们所行的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所以其实这些经文是要保罗是要讲，当腓利门因为出于信心而活出这个对众圣徒的爱心的时候，就是他以爱心接待众圣徒，以爱心帮助众圣徒，然后就能够让人知道哎，他所做的所行的一些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而不是为他自己做的。所以保罗就为腓利门能够凭着爱心为主行善的好见证感到欢喜安慰。所以今天我们所行的一切善事一切美事，如果我们行的时候不能让人知道我们是为基督做的，就算我们得到多大的多好的名声，其实是无法让神得荣耀，也无法让世人认识神的。就像我进来就常常到顺服社区去探访，如果我去到那边只是让他们感受到哦，只是一个教会的人来关心我而已，其实是没有多大的果效的。但是当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分享分享，然后就分享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哎，就让他们看到神可以改变生命，也让他们看到神是大有能力的。因为很常我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说哎，看不出啊你是这样的人，我说是的，因为在基督里我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你是看不出的，看得出你可能就不会开门给我进来了。所以我感谢主，甚至有一个公公他跟我讲哎呀，我的儿子就是啊，我的孙子就是那个 Amos。 我说谁是 Amos？ 他说那个 Amos 一啊。我就想了哦，是那个逃到美国的吗？之前在新加坡乱乱讲话犯了很多事的。他说就是他咯，然后他带我去看他的相片，他还有一些的还贴报纸啊贴在墙壁。其实他以前小时候是很聪明的，拿过很多奖的。我就说哎，你跟你的亲啊，这个孙子亲啊，他说小时候是他带大的。我说哦，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说就是因为太聪明，不能听人讲，所以常常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常常去反抗政府。 然后去到美国还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其实在基督里是可以改变的，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改变。他说哦，可以。他就说有机会，他才跟他的孙子分享，其实他的儿子媳妇都是基督徒来的，只是因为这个孙子太过叛逆了，以致有这样的下场。但是我知道，当一个人可以在基督里来跟随神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生命都可以被翻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重新成为新造的人。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让人看到，哎，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产生的果效，是可以改变人心的，就能够让世人来认识神。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就称赞腓利门的爱心，要激发他更大的爱心和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保罗要恳求的，就是要激发腓利门更大的对神的信心和对人的爱心，就是要腓利门能够饶恕接纳他的逃怒他逃走的奴隶亚尼西姆。阿尼西姆，谢谢指正。所以从今天起我知道亚跟阿的分别了。所以第三点我们就看到保罗恳求腓利门来接纳阿尼西姆，第八到二十节。首先保罗就是凭着爱心来求腓利门，从第八到十一节。第八节我们看到，我虽然，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后他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所以保罗自己说，靠着基督他能够放胆吩咐这个腓利门去做合宜的事，可见保罗与腓利门的关系是很好的，他可以放胆去吩咐他的。而且让我们也看到，其实保罗对这个腓利门是有权柄的，可以去吩咐他的。但是第九节保罗就说，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保罗宁可爱心求他，谦卑，没有用他的权柄，他不要用吩咐的方式，而是一个属灵长辈的爱心来请求恳求腓利门，并且让腓利门自行决定他的请求怎样来回应。所以你们就看到保罗一直讲到现在到第九节都还没有提到阿尼西姆的名字，反而先强调他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求情。这个儿子就是他所说的他在监牢里得到的，然后就带出指出这个儿子就是阿尼西姆。因为阿尼西姆原来就是腓利门的一个逃走的奴隶，所以现在因为在监牢里遇见了保罗，被保罗带领信了主，所以现在是保罗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书信常常让我们看到保罗习惯称他所带领信主的人为儿子，所以我相信当腓利门听到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他也是会明白，哦，现在亚尼西姆是因着保罗信了主了，所以他们都是在基督里是一家人了。所以保罗就请求腓利门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接纳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的阿尼西姆。所以其实阿尼西姆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有益处的意思，但是因为从前他离开了腓利门，所以与腓利门是没有益处的。现在因为信了主，生命改变了，是与大家都有益处的。所以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就恳求腓利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他首先就是以谦卑尊重的态度来对待阿尼西姆，向他请求的时候也没有以权柄去吩咐腓利门，而是以爱心相求，并且希望腓利门不要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阿尼西姆，因为现在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与大家都有益处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学习，如果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在这个爱的家庭里面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首先我们要学会怎样的尊荣对方，彼此的尊重。因为当我们尊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讲话去为难别人， 甚至我们尊重对方的时候，我们在谈话当中，我们也会有愿意聆听的心。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虽然是一个属灵长辈，是一个使徒，他仍然凭着爱心去求腓利门，就是一个尊重对方的态度去请求他。所以首先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在爱里彼此接纳，彼此相爱，首先也要学习如何的尊重对方，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爱里真的是不会越过对方的界限，也不会去干扰别人的权柄，能够彼此和睦的相处。第二点呢，我们就看到就是保罗希望腓利门甘心的去接纳这个阿尼西姆，从12到17节。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当时这些逃走的奴隶其实是犯法的，所以如果有人私自留下这些逃奴，其实也是犯法的。所以保罗就打发阿尼西姆要回到主人腓利门那里，回到那里主人的身边才是对这个逃奴最好的处理方式。所以保罗就说在13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你侍候我。因为保罗在监狱的时候被监禁，但是他仍然有自己的一个房间，因此他如果这个阿尼西姆留下来服侍保罗，保罗当时非常年长的，所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保罗也非常的喜爱这个阿尼西姆，所以他称他为他是我心上的人，就是他心中喜爱的人。但是在法律上，阿尼西姆我们知道他还是腓利门的这个奴仆，所以保罗说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所以现在他也不知道，他只是先写这封信给这个腓利门，但是腓利门会愿意接纳阿尼西姆吗？保罗还不是很有把握，还不是很知道他对阿尼西姆的亏负会如何处理呢？腓利门会如何来处置这个逃奴呢？保罗也还不是完全的了解。所以阿尼西姆会害怕回去吗？这个保罗还是不完全的知道。因此保罗就写这封信，先让腓利门先明白阿尼西姆现在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16节，他说阿尼西姆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而且是亲爱的兄弟。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其实保罗要让腓利门知道他和这个逃奴已经是在主内亲爱的兄弟了，是恢复到都是神的儿女的身份了。所以第15节有写，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所以这里真的是从暂时的离开到永远的得着了，因为现在他们的关系是在基督里有永恒的关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继续的说下去，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这句话的意思，收纳就是接纳。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保罗把我看着你是你主内的肢体，在天上是有永恒的关系的，那么你也要甘心的来接纳阿尼西姆，就好像接纳保罗接纳我一样。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以属灵长辈的身份来劝勉这个腓利门，要甘心的接纳在基督内的肢体，特别是以前关系是奴仆的，现在已经是在基督里是弟兄了，是家人了。所以保罗要腓利门是甘心的接纳阿尼西姆，而不是为了听他的吩咐，因为唯有甘心接纳阿尼西姆的时候，才是腓利门他的属灵生命得到益处，为了要使他的生命得到造就。所以甘心行善就是保罗要腓利门去做的，而不是要腓利门只是顺服在他的权柄。所以今天那我们在做事的时候，真的也要甘心的为主而做。 而不是为了就是说哦，经常这样说我就行，但是做的时候是不情不愿的。其实神是明白我们心意的，为了要造就我们生命，让我们凡事都能够甘心乐意去做，所行的善事才是得神喜悦的。然后第三样就是，如果这个腓力门甘心接纳这个逃奴阿尼西姆之后，十八节到二十节讲，若有亏欠必要偿还。保罗在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向腓力门提出要接纳亚尼西姆的同时，他也承诺自己要赔偿阿尼西姆亏欠腓力门的一切的损失。所以这里让我们也看到保罗对阿尼西姆所爱的表现是基督的大爱，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愿意付上代价承担一个逃奴的责任。其实这也让腓力门看到，也让我们看到如何做一个属灵父亲属灵长辈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都是主的阿尼西姆，我们曾经也是犯罪的奴仆，也是悖逆神的。今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蒙了他的恩典，成了有益处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成了有益处的人，我们能够像阿尼西姆一样回去面对腓力门吗？就是今天我们有亏欠的，我们有回去偿还吗？曾经亏欠过的，我们有跟人道歉吗？我相信有一些甚至现在还在身边的，但是我们都还没有真正行动，因为我们逃避，我们为了不要再触及这个问题，不要再伤害感情。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爱心里，如果真的悔改了，亏欠的必要偿还，甚至不怕付代价，跟我们身边人道一个歉而已。虽然可能会触及一些陈年旧事，但是唯有这样才能彻底的让我们的生命蒙恩，彻底的以这些过去的一些恩恩怨怨完全的来脱离。哦，所以今天我们明白，我们就是要能够接纳我们身边这些曾经就算得罪我们的，然后我们也要去偿还我们曾经亏欠的人。然后最后一段经文二十一到二十五，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对腓力门是充满信心的。二十一节就写，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所以保罗这里说他写这封信，其实也是因为他对腓力门充满了信心，他深信腓力门会接受他的请求，照他的意思去做。因为蛮有爱心的腓力门，其实会因着保罗的劝勉而顺服神，而不是来顺服这个单单顺服保罗而已，是顺服神，然后服从真理，照着保罗的劝勉去做。所以今天当我们劝勉别人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学习保罗的态度，就是谦卑自己，不要让别人只是觉得要顺服你，不是以恶劣的态度，而是以谦卑温柔的态度去跟人家谈话，希望别人因为我们的谈话，因为我们的话语能够顺服神，能够服从神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其实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二节，就是此外保罗说，此外跟腓力门说，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所以现在中文这个译本是把这一节翻译为，同时请替我预备一个房间，我希望神会答应你们大家的祷告，让我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节经文也是表明腓力门对这个保罗对这个腓力门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相信腓力门会为他预备一个房间，他相信腓力门不会因为这个阿尼西姆的事情跟他伤了感情，所以他有把握的这样要求腓力门。而且这节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他对哥罗西当地的教会也是非常信赖的，他相信有一天神会垂听 这些信徒的祷告，使他得到释放，然后回到他们当中，住在腓利门的家里。所以今天我们对人其实也要有这样的信心，可能你觉得你讲的话不懂，他会听没有听，但是至少我们要以信任的心态去对待我们所说话的对象，对他们要有信心，觉得我们的话也是可以帮助他的。然后第二十五节就让我们看到保罗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的心里。所以这句话总结了这封书信，就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才能使腓利门胜过他自己，胜过那些社会的一些的制度，让他愿意去接纳这个他的逃奴阿尼西姆。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神也接着他的恩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要能够接纳我们身边的阿尼西姆，无论是得罪过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主的爱里彼此接纳。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是，在这封书信里面，其实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过去。腓利门曾经是奴隶的主人，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是家庭教会的这个负责人。然后阿尼西姆过去曾经是奴隶，今天他是保罗的宣教事工中的同工。然后保罗过去我们知道他是罪魁中的罪魁，现在却成为了这个福音的使者，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我们的过去如何，我们都已经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了，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所以让我们真的在主的爱里彼此接纳，把一切事情都建立在基督的爱的根基之上，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让大家都受益的人。 Amen。 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腓利门书其实是我蛮熟悉的一本书，因为我突然坐在那边回想的时候，我算了一算，大概四十七年前，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就写过论文有关腓利门这一本书里面的角色，所以我对这些角色都蛮清楚的。所以刚才听到有人称叫做安尼斯姆，有亚尼西姆，其实更准确的发音应该是欧尼西姆那个是欧尼西姆那个是新译本的一个翻译因为它英文叫 Onesimus 但是好像没有听过弟兄姐妹有人取这个名字因为它是一个奴仆的背景但是在基督里都要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今天重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忽然间有一个想法，这一章如果我给它定一个题目的话，我会定为叫做一箭双雕的牧养与教养，一箭双雕的牧养与教养。因为保罗作为一个使徒，作为一个牧者，他对腓利门有他的牧养的方式，有他的教养的方式，然后他对阿尼西姆也有他的牧养跟他的教养。你会发现说，在真实的一个生命当中，人很常就会虽然说我信了主，可是有一些东西是叫做 unsettled issue， 就是还未了结、没有处理的一些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好了，信主就信主，是我过去曾经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家中有一个仆人，可是这个仆人背叛他逃走了，背叛逃走，就好像今天你家的女佣忽然间她跑掉了，那这个是大事件因为这个要面对法律的责任，要面对追究的。而在当时来说，这种的逃奴甚至可以被判处死刑的，所以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就算他回来的时候，主人可以随意的带他，要怎么样刑罚他、处罚他，他都有这个合法的权利因为他逃奴这是很严重的。那对腓利门来说，家中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逃奴，所以但是他已经逃走了就算了啦。作为一个教会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不只是一个基督徒，他还是一个有 有爱心的基督徒，有牧养的基督徒，有带领的一个基督徒，就是说他不只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对当代来说，很多人你信了主，你积极，你热心，你传福音，你带领人，你牧养人，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腓利门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的领袖，或者说职场的一个的爱主的一个弟兄。可是家中也出现了一个不完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仆人，他的那个奴仆跑掉了。那这件事情，而且跑掉，他跑到哪里呢？已经跑到罗马去，所以意思说已经很远啊，那也就算了了 ，OK 了，就算了。那这件事情叫做一个 unsettled issue， 还没有处理的一个问题。那对故事的另外一边，这个逃奴逃到罗马去，而在罗马的时候，竟然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认识保罗，被保罗带领信主。那所以我们就说，保罗他是被囚。那被囚的情况是怎样呢？那其实我们就了解到，当时保罗所谓的被囚，是因为他被告了，可是最后他上诉，他要上告到凯撒皇帝那里去。所以保罗不是属于那种关在监牢里面的那种的被囚，他是属于那种像是一种软禁的方式，意思说你在一个地方是没有自由的，但是却是可以有人可以自由的去探望他，去服侍他，是因为他是属于好像被软禁，但是他的活动受限制，可是他又有一定程度的啊，别人要来找他是很自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阿尼西姆就有机会听到福音，信了主，哇，信了主觉得很好，那觉得保罗你传福音给我，那我也很想要服侍你。结果阿尼西姆就有机会留在保罗的身旁，在那里服侍他。那对阿尼西姆来说，他又是有一个未完成的一个的事情，就我信主了了，好了，我一个新造的人了，我有了新的生命了了。可是他的生命当中出现一个以前的错误，就是他逃离他的主人。那逃离他的主人现在怎么样呢？好，你信了主了，你生命要改变。好，我改变啊，现在我也积极服侍啊，我来服侍使徒保罗啊，所以就非常好啦，我也跟保罗一起传福音啊，保罗你现在教导我，我也要教导别人啊。好，这都很好。不过你生命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跟你过去的主人的关系没有被修复，你过去逃离了，你现在要不要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要教腓利门，要牧养腓利门，那保罗也要教阿尼西姆，也要牧养阿尼西姆。所以就看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一个未完成的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问题。所以保罗作为一个牧者，他作为一个使徒，他就要来处理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很困难的，因为你要把阿尼西姆叫回去的话，换句话说，他可能会面对刑罚甚至被处死的这个危险。那对腓利门来说，腓利门如果说愿意饶恕他，好，放他一马，那但是到底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了一种不良的关系？好了，你再回来，可是我就把你打入冷宫了，我就给你一种的冷淡的对待了，那你从此其实也要过着很辛苦的一个的方式来面对未来的生活。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就看到保罗他真的是一箭双雕，这一封信其实同时要处理两代之间雇主跟雇员之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生命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封信的里头，他所表达的一个方式，我就看到非常的有一种智慧也好，你说技巧也好，几乎腓利门是没有选择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你会发现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称赞他咯，十分肯定啊，你不但是爱心，对主对众人你的爱心，你的信心，然后你为善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你的爱心真的叫人大大的快乐，大得安慰啊，就是众圣徒都从你的心得了畅快。所以他对他的一个肯定是十分肯定的。那十分肯定之后， 跟着保罗，他就拿出了他的一个使徒的身份，但是他却是用一个非常低的姿态，谦卑柔和的一个姿态。从第八节就说，我虽然可以靠着基督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因为我作为一个使徒，我可以凭着我的身份，我吩咐你，你要做这件事，他可以这样做。然后保罗他就说，可是我这个有年纪的保罗，而且是又为耶稣被囚的，我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我你发现他表明了他的身份，然后放低他的身份，然后说我宁可我这一把年纪了，我为耶稣的缘故坐牢的，然后我要求你，求你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是我在福音当中所生的儿子。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你还不给我面子吗？我老人家出面这样求你，你还不给我这个面子吗？来求你。而且他还表明说，但是如今这个人过去跟你没有令你头痛啊，对你没有益处，可是如今对我对你都有益处。好，所以他而且还表明他是我心中的人啊，我心上的人，所以就把他阿尼西姆的身份提到一个地步，就是这样子，我现在都为着这个人来向你啊求你把他留下来。本来他表明他的意思，他可以为着你的缘故，因为腓利门也是保罗所带领的，所以为着你的缘故，你本来亏欠我的，你要来服侍我的，但是他可以为着你的缘故，我可以把阿尼西姆留在我身旁来服侍我。可是如今我要看到他的这个改变，他的生命的改变，哦，就是他是高过的奴仆，他如今是一个弟兄。那这件事情当然也有的思想，就像说你是老板，你带领了你的一个员工信的主，那当你员工信的主之后，这个员工怎么看自己呢？哎，本来你是我的老板，现在你是我的弟兄，甚至到一个地步，如果你很追求到一个地步，你在教会哇很积极，你做了领袖，甚至你做了小组长，而如果你的老板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信徒，有一天忽然之间哇你被带领到一个地步，你要做牧养的，而你的老板要来这里的下面被牧养，哇那你怎样呢？我现在是你的属灵父亲，回到公司你是我的老板，来到教会你是我的孩子，所以这个会不会很矛盾？好像很矛盾，但是这个也就是在主里面要有的一种明白，就是某个角度在基督里面他是弟兄，可是在职场或者说在身份上工作上他又是你的仆人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但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这种复合关系，有很多这种在公司是上司下属，在教会是弟兄姐妹啊，有很多这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如果拿捏得好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如今保罗他好像用他的生命来担保，就是说什么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那这个是保罗已经来到一个地步，我前面很谦卑很谦卑，现在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要这样来收纳他啊。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意思说保罗用他的人格来担保，他亏欠你吗？算在我的账上。哇，这样子你想，如果你作为腓利门，你还哪里能够不给面子吗？你说他亏欠我，保罗说算在我账上。哇，来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换一句话说，而且保罗说我必偿还，因为连你也亏欠我。意思说我如今要跟你追债的话，你是不是要还我？但是如今我也叫你赦免他，正如我也没有跟你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而且下面说望你使我因你得到快乐。然后二十一节，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换一句话说，保罗已经说了一个好像打包票这样子，我相信，我深信你不但会这样做，而且过于我所说的。所以换一句话说，你看保罗在这样的一个牧养的过程当中，他用了很多种，如果你说从心理战术来说，他既是称赞他，他又是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求他，然后又表示说我要替他还，那最后是什么？是你欠我的，如今我却最后我相信你必这样做。你看啊，如果这一封信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下文但是从这封信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如果说从牧养的角度，我们所建立的关系要带出来的真理，你会看到其实没有一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除非有人硬心我根本不理会真理，那意思是说我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堕落的一个地步。如果不是的话，你看到真理总是修复了那个关系，真理总是引导每一个人走回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神给我们有这种牧养的关系，岂不是为了让每一个生命都被导正，都被引回到一个正轨，走到正路。